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哈该书第一章，今天我们要从第三节读起。昨天我们读到神兴起先知哈该，直接来对当时犹太人的领袖所罗巴伯和约书亚说话。所罗巴伯是大卫的后裔，代表君王的职分，而约书亚是亚伦的后裔，代表祭司的职分。神借着先知哈该来责备这两个领袖，而责备的话语直接来自于神的话。圣经的记载就是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这百姓说建造的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。回归的犹太人，他们回来的目的本来就是要建造圣殿，而神把这些回归的犹太人交在他们的领袖手下，有君王职分的所罗巴伯应该是像牧羊人一样来牧养神的百姓，而有祭司职分的约书亚应该是来带领百姓向神献祭。而牧养和献祭的目的呢，要完成神的旨意，神呼召他们回来就是要建造圣殿，让神能够与他们同在。结果建殿的工作遇到了一些挫折，百姓们都心灰意冷，因此停止了建殿的工作，一停就是15年。而现在在百姓当中普遍的氛围就是建殿的时候尚未来到，这也说出回归的犹太人虽然有领袖的带领，但大家都失去了回归的目的，因此他们回归的生活就落入艰苦的情况。第三节，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。当先知来责备这两个领袖的时候，一方面他是为神说话，说出神给他的话，但另外一方面他也是随时预备好要领受神及时的话语。先知的特点就像一个敏锐的乐器，当神的话像灵一样临到他的时候，而这灵呢就是神的气，当神的气一来，这个乐器就会发出声音，就像所有吹奏的乐器一样，需要有从神而来的灵，就是生命的气，它才能够发出声音。而发出什么声音呢？就和乐器本身有关，也就是说神的灵来到先知身上，而经过先知对于这灵的理解发出声音，就成为神及时的说话。这就让哈该问出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，这殿仍然荒凉，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？你们说建殿的时候还没有到，难道建造你们自己房屋的时候来到了吗？圣殿仍然是荒凉的，而你们自己却住在有天花板的房屋。我们今天或许不理解住在有天花板的房屋有什么错，要知道当时耶路撒冷是个山城，它盛产石头，因此房屋最基本的结构就是到山里找石头建成房屋。而木材呢，必须从北方的黎巴嫩，山上有很多香柏木，必须经由泰尔西顿，把黎巴嫩的木材丢入海中，让它顺流飘到约帕，再从约帕把这些木材运上岸，再经由木工把这些木材修整成为建筑的材料。因此当时的木材是非常稀少，非常珍贵的。一般用石头堆砌来的房子，再加上木材的装饰，让人住在里面觉得舒适。当时回归的犹太人普遍的心态，现在建殿不是时候，因此每个人都把目标转向自己的房子，把自己的住家修饰得美轮美奂。而这时候神的殿却是荒凉的。神借着哈该问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，这问题背后的含义就是你们的优先次序到底是什么？是神的殿还是你们自己的房屋？神兴起先知哈该， 把这一个关键的问题直接向两个领袖提出来。或许当时所罗巴伯也正忙于兴造他自己的房屋，把他自己住的房屋和神的殿做一个相比，很快的会让他联想到他的先祖大卫。当年大卫经过许多的征战，终于成了以色列的王。在撒母耳记下七章第一节第二节，当大卫王住在自己的宫中，神使他得安静，不受仇敌的搅扰。王就对先知拿单说，看哪，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，神的约柜反在帐幕，反在幔子里。他就有心要为神建殿。在大卫的时候，建殿的时候真的是还没有到，因为神不容许他建殿，反而要他的儿子所罗门建殿。大卫当时的心情很清楚地记载在历代志上22章第一节到第14节当中。大卫就叫他的儿子所罗门来，并且对所罗门说话。第七节，我儿啊，我心里本想为耶和华我神的名建造殿宇，只是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你流了多人的血，打了多次大仗，你不可以为我的名建造殿宇。第九节，你要生一个儿子，他必做太平的人，我必使他安静，他的名字要叫所罗门。他在位的日子，我必使以色列人平安康泰，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。原来神建殿是有特别的时间的，并且要使用特别的人。大卫两手装满了鲜血，因为他是一个征战的君王，神不能使用他建殿，反而他的儿子所罗门是一个平安的君王，神要让所罗门来建造圣殿。大卫有心为神建殿，但时候未到。难道大卫就放弃了吗？没有。在22章14节，大卫就这么说，我在困难之中为耶和华的殿预备了金子10万塔连德，银子100万塔连德，铜和铁多得无法可称，我也预备了木头石头。这是大卫的心志，他建殿的时候还没有到，但他愿意为神摆上，他预备了许多的材料。而现在你们呢？神让你们从巴比伦回归到耶路撒冷，目的就是要你们替他建造圣殿，让神可以与他的百姓同在。结果你们碰到了一些挑战，面对了一些难处，你们就灰心了，你们就失望了，你们就停止了建殿的工作，并且一停就是15年。结果在神的百姓中弥漫着一种氛围，建殿的时候还没有到。你们错了，不是时候没有到，而是你们的次序错了。接着先知哈该就宣布了神判断的话。第五节，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。英文是说 consider your ways， 好好考虑一下你们是走什么样的路，好好考虑一下你们是过什么样的生活。接着先知哈该就非常直接地指出他们当时生活的情形，你们杀的总多，收的却少，你们付出了许多的劳力，但你们的收成却完全不成比例，你们辛辛苦苦的工作，付了许多的代价，你们是有吃的，可是却吃不得饱，你们是有喝的，却是喝不得足，你们也是有穿的，却是穿不得暖，你们拼命地想要赚钱，你们也得了工钱，这工钱呢，却是装在破落的囊中，把钱放进去，结果都从破洞中漏掉了。你们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会造成今天这样的情形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是不是也是你的生活？我们知道，在目前的社会中，生活压力很大，大家都兢兢业业地勤劳地工作，花了许多的时间，做了许多的努力，可是结果呢，就是收成和你花下的劳力完全不成比例，辛苦老半天，却是吃不得饱，喝不得足，衣不得暖，要存钱，装钱的袋子却是有破口漏洞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基本的认识，在人的观念里都是我要努力， 就会有收获。但在神的原则里，努力只是必要条件，却不是充分条件。我们一方面努力，另外一方面更重要的要仰望神的恩典，恩典就是这充分的条件。如果你只是不断的劳苦，却一直没有神的恩典，你的劳苦终将白费，下场就是吃不得饱，喝不得足，衣不得暖，就是春节买股票，股票就会下跌。那你该怎么样才能够得着神的恩典呢？先知哈该在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，就是你的优先次序一定要对。当你的优先次序错了，你再劳苦一点用都没有。其实以色列人照着他们经过的历史，这个应该很清楚的。当年老摩西对着要进入美地的第二代以色列百姓，就一再的告诫他们，在生命记28章，他一再的告诉他们，你们要留意听神的话，神就会给他们祝福。28章15节，你们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不谨守遵行他一切诫命律例，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，临到你身上。在摩西举出许多的咒诅当中，38节到41节，你带到田间的种子虽多，收进来的却少，因为被蝗虫吃了。你栽种修理葡萄园，却不得收葡萄，也不得喝葡萄酒，因为被虫吃了。你全境有橄榄树，却不得其有抹身，因为树上的橄榄不熟自落了。你生儿养女，却不算是你的，因为必被掳去。先知摩西老早就说过了，你们不听神的话，结果你劳苦一点用都没有。现在哈该起来尽先知的职分，直接对所罗巴伯和约书亚这两个领袖说，在你们照管牧羊之下的百姓，包括你们自己，你们优先次序都错了，你们要省察你们自己的行为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我们人生当中，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优先次序。在新约，耶稣他自己的教导，在马太福音第6章25节到33节，耶稣说，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为生命忧虑，吃什么，喝什么，为身体忧虑，穿什么，生命不胜于饮食吗？身体不胜于衣裳吗？接着耶稣就举例，你们看看天上的飞鸟，也不种也不收，天父尚且养活他们，你们不是比飞鸟更贵重吗？又举另外一个例子，看看野地的百合花，不劳苦也不纺线，人却给它美丽的装饰。就是在所罗门极繁华的时候，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小花一朵呢。接着31节到33节就是最重要的结论，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，喝什么，穿什么，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，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，你们天父是知道的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是不是为着每天的生活需要在忧愁，在忙碌呢？耶稣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不要为这些忧虑，这些他都知道，你要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而这些就会加给你们。什么是神的国呢？就是神的主权可以畅通无阻的地方。你要问问你自己，神的旨意在你身上能不能畅行无阻？什么是他的义呢？就是在你的生活中，你能不能活出有神公义的见证呢？当年回归的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是为要建造圣殿，而今天每一个基督徒，神也把建造教会的责任托付给我们。新约的建造和旧约的建造不太一样，在旧约是一个物质的圣殿，而到了新约，相对应于圣殿的就是教会，而教会呢是基督的身体。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耶稣基督身体上的肢体，每一个肢体在他身上能够显出神国的实际，也就是神的旨意在他身上能够畅通无阻，能够彰显出神的义，就是显出神公义的品格。而在新约中，教会的建造不再是盖一个富丽堂皇的教堂， 而是在每一个圣徒身上都有神的国和神的义的实际。当我们追求这些我们日常生活中所需要的，他都要加给我们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先知哈该对所罗巴伯和约书亚所说的话，跟对神每一个神的儿女说的，我们要好好考虑我们每天生活中的优先次序，也没有把神的国和神的义放在第一位。如果没有的话，你的许多劳苦都会枉费。我们同来祷告。主啊，帮助我们调整我们生活中的优先次序，不再为每天生活上的需要奔波忙碌。我们相信这一切你都知道，你要我们注意的就是在我身上能够彰显出神国的实际，能够显出合乎神公义的品格。谢谢你让我们读到先知哈该的话语，帮助我能够在生活中做一些调整，让我每天的时间在你面前都能算数，让我的生活能够讨你的喜悦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